那只红肿的手让彼得接连几天追忆着自己的忘恩负义和愚蠢荒唐，然而他过后还是昧着良心自欺欺人，说道，倘若人们卖掉了我的工厂和一切财产，那么我还和胖子埃塞希尔一样有钱，凡是星期天我口袋里就不会缺钱。那么彼得，倘若胖子也一无所有了呢？有一天果真发生了这等事儿，这当然可以算是一种报应。有一个星期天，彼得驾车来到酒店，客人们纷纷把头伸出窗外，有人说，赌徒彼得来了，另一个人说，
啊，是啊，是跳舞大帝，
有钱的玻璃厂老板来了，
第三个人则摇摇头说，
大家可以说他富有，但是到处有人议论他负债累累，城里甚至有人说地方官员早已不耐烦，要扣押他的财产了。
这时候有钱的彼得也正彬彬有礼地向窗口的客人打招呼，他走下马车就高声喊叫，
太阳酒店老板晚上好，胖子埃塞希尔来了吗？
立即有个低沉的声音回答道，
尽管进来吧，彼得，给你留着位置呢，我们已经来了，正玩牌呢。
于是彼得孟克迈进酒店，并且立刻把手伸进衣袋，察觉埃采希尔带的钱数量可观，因为他自己的口袋里已经满满的了。他坐到桌子后面，混在客人堆里赌起来，时输时赢，来来回回赌了又赌，直到夜色已深，一些比较规矩的客人都纷纷回家，留下来的人则点起灯来继续赌，直到还剩下的另两个赌客说，
哎，今天玩够了，该回去看看老婆孩子了。
然而赌徒彼得要求胖子埃采希尔留下来，胖子不愿久留，不过最终还是高声说道，
我好吧，我得先数数剩下的钱。
随后我们还是掷骰子吧，每次赌五个银币，赌注太小就成了儿童游戏了。
胖子拿出钱包点了钱，总共有100个银币。于是赌徒彼得知道自己也还有多少钱，不必费神再点数。埃采希尔一开头赢了，后来却掷一次输一次，恶狠狠地骂起人来。他刚掷出一对相同的骰子，赌徒彼得也立即掷出一对来，而且永远比他多出两点。最后胖子掏出最后五个银币压上桌子，大喊道，
再掷一次，如果我又输了，我绝不在乎，
你得把刚赢的钱借给我。彼得，男子汉应当拉兄弟吧，
借多少都行，要100个银币也行，
彼得回答，正赢得兴高采烈呢。胖子埃采希尔摇摇骰子，掷出了15点，
好骰子，
他大叫起来，
现在让我们瞧瞧吧。
但是彼得掷出了18点，就在此时彼得身后响起了他听着熟悉的嘶哑嗓音，
完了，这就是最后一掷。
彼得回头一看，
完了， 这就是最后一只。
彼得回头一看，身后站着的是巨人般的荷兰鬼米歇尔，吓得他把刚到手的银币通通地掉落在地，而胖子埃采希尔却看不见荷兰鬼，还要求赌徒彼得借给他10个银币继续玩下去。彼得稀里糊涂地把手伸进口袋，可是钱不见了，他再搜寻另一个口袋也是分文皆无。他倒转自己的上衣，连一个小钱儿也没有掉出来。这时他才想起自己的第一个愿望，永远拥有胖子埃采希尔一样多的钱。他知道一切都像烟一般飘散消失。他完了。酒店老板和埃采希尔看见他在身上乱找，却什么也没找到，感到不可思议。他们绝不相信他身上没钱，于是亲自动手搜起来，最后火冒三丈地咒骂赌徒彼得是个邪恶的魔法师，把所有的钱连同自己的赌本都通过魔法运送回家。彼得坚决地为自己辩解，然而面前的事实对他不利。埃采希尔声称要把这一可怕的故事告诉黑森林的全体居民，而酒店老板则答应他明天一清早就陪同他去城里控告彼得蒙克这个魔法师，还补充一句话说，他要亲眼目睹人们把彼得烧死，接着他们愤怒地扑向彼得，扯下他的紧身短上衣，把他推出了门外。彼得凄凄惨惨地悄悄地往家里走去，天上没有星星，不过彼得还是辨认出了走在身边的那个漆黑的人影。那人终于开口说道，
你完了，彼得孟克，你的好时光到头了，当时我就曾告诉你这个结果，可是你不肯听我的话，而去找那个傻瓜玻璃矮人。你瞧见了吧，谁敢轻视我的忠告，谁就没有好结果。不过我还是让你跟我试一试，我很同情你的命运，凡是追随我的人没有一个人后悔过，倘若你不怕走这条路，明天我整天都在杉树岗一带等候你。你想找我谈话，喊一声就行了。
彼得早知道说话的是什么人，但仍旧感到心惊胆战。他什么也不回答，急急地奔回了家。